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你也是我们恩泽的源头。求主你今天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不但来教导我们，也来感动我们，不但感动我们，更赐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将来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假如你看到今天这个讲题呢，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到底在讲什么啊？但是假如你看看你要读的经文呢，大概就知道要讲什么，就看你对圣经有多熟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要读讲的这段经文呢，是继续约书亚记啊，继续约书亚记的。刚刚主席在祷告的时候提到，我们现在真的是一年过圣诞节的时候哈，我想过圣诞节常常我们会过昏掉，以为只是强调要去买礼物或者强调要减价，其实圣诞节最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他来是要赐平安，赐拯救给我们一切世上的人，这是他来的主要的原因。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间都会有犯错，都会有懊恼，都会有自己觉得我以前怎么这样做这种经验。那只有这个年轻刚信主的人呢，有时候就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初生之犊不畏虎。我记得在70年代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在 Oxford 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信徒刚刚信主以后呢非常热心，然后就说感谢神，我靠着神的力量我这个凡事都能做说我不怕不怕。后来带领我们那个团契的一个 OMF 的一个老宣教士呢，听他讲完以后就点点头，是感谢主你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呢我更宝贵主耶稣为我所预备的这个防火梯，就是万一在楼上失火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走其实我们人生都是一样当然我们立志都是能够在神面前做的顺顺利利，都是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呢看来看去我们常常怎么样都会犯错人人都陷在这个犯错失败的当中。可是呢我们信耶稣的人，犯错不是我们的结局失败不是我们的结局有人说失败本身不可怕怕的是什么？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失败在19世纪里面，英国有一个这个传道人他在讲道里面曾经讲了这样的话，我把英文翻成中文。他说我们人生就好像一场战争，里面充满了失败，充满了错误。但是呢在一个人生里面或者一个战争中间，最成功的人并不是他犯错误最少的人，最成功的人乃是他知道怎么样把错误变成胜利，怎么样把错误变成胜利。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记得上次在讲到耶利哥城这场战争的当中其实在旧约里面常常借着故事来教导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失败，面对我们的成功那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很盼望你能够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上次呢我们看到这个第5章第6章那因为篇幅比较长，我只挑几节经文我们来看那其他的我很快就会带过去当耶利哥城在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底下被以色列人攻下来了之后呢当然以色列人我现在都非常的高兴那在第6章的第27节他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下面讲的很有意思，约书亚的名声怎么样传扬遍地请问这时候不单单约书亚一定很高兴，我想整个以色列民士气旺盛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第一仗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胜利。可是第7章一开头你再去看看，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 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里马上就看见在一个胜利的当中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间以色列人中间发生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蒙到羞辱，让以色列人面对的一个困境，面对的困境。你知道人最容易失败的时候就是在什么时候？得意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啊，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这些，圣经上也记载了很多。当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这个那一幕非常了不得哈、把这个异教的这些拜巴利的这些先知都抓了要杀啊，但是曾几何时，他马上逃的连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了。人在很成功的时候很容易变成我们失败的时候。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人很容易就会犯罪的，人很容易就会失败的，人很容易就离开了神的所以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千万不可以大意。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说呢，是有人拿了耶和华当灭之物，所以呢耶和华的怒气就临到以色列人啊。请问有多少人拿了当灭之物？请问刚刚才念啊，只有一个。然后他说呢，他说是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当灭之中，当灭之物里面犯了罪啊。这让我们看见是一件事情，一个人犯罪影响怎么样？整个以色列人啊，一个人犯罪影响整个以色列人。所以在一个属神的群体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正面的负面都是一样啊。所以当一个人在神的家中犯了罪以后，会影响整个家啊。那也是为什么在你等等看到后面第八章的处理的事，这个第七章处理的事情你就发现神在特别在教会开始，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地开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严厉，就是对于干犯神律法的时候，他处理非常的严厉我想我记得那时候刚拿到驾照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加州的这个驾照的规定怎么样。刚拿到驾照的时候，你头一年怎么样？你不能犯任何规的，你犯规后怎么样？取消驾照啊！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为什么法律这么定的哈？啊，不是吗？现在好像没有了。难怪现在开车越来越糟哈！这个有原因的，原因是怎么样？养成好习惯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刚开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在这里也看见这个雅干的故事一样的。就是犯罪极其容易，所以在神的家中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严厉。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以色列人到底犯了什么，如何犯的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一个人犯罪会影响整个群体这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那在旧约里面的圣经里很有意思，他的人的名字常常跟他要教的教导很像。雅干这个名字跟这个雅各谷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什么意思呢？连累那英文有的把它翻成 trouble 就是遭报了，遭殃了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发生，一个人的犯罪让整个以色列人都遭殃，都连累了，所以要小心那我们分两头来看，先看看单指出这个雅干他怎么样犯的罪怎么样犯的罪。他这里记载很有意思，第七章的记载有点像上个礼拜陈牧师讲的这个约伯记一样约伯记第二章已经把事情讲明白了，所以从第三章看起来你知道原来如此很可惜约伯当时没有办法看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他蒙在鼓里那这里也有点一样。 啊，第七章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你们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人已经犯罪了。可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不见得知道，啊，不见得知道。那亚干犯了什么事呢？他在这段记载里面，在第七章的二十一节，他最后招供的时候呢，他自己讲出来了。他犯错的地方有四个动词，就是看、贪、拿、藏四个字。看，看见，贪心，然后呢，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啊，藏的东西以为神不知道。他这四个动词是他犯罪的这个原因啊。那这四个动词实际上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小心，我们犯罪也常常落在这个里面。首先呢，他说我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四百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十舍克勒。所以他因为看见了，这是在第二十一节啊，因为他看见了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犯了罪了。其实人看第一眼看了啊，无可厚非啊。我这里觉得是看多看了一眼的坏处，是吧？多看了一眼的坏处。那有人说这个鸟飞过你的头，你不能阻止，但是你可以阻止鸟在你的头上筑巢啊。这就是看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看的是特别小心。因为这些东西好不好？好哦，就像夏娃看在树上的果子好不好？好得很。第一个可以做食物，这个人的 immediate need 哈。第二个呢，吃了以后怎么样？眼睛明亮，可以跟神一样的断事情，这个更好啊，这是人很想要的。那雅干还没那么高段，他只是看了物质上的东西好啊。那这里讲到示拿，示拿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哎，这应该怎么说？是不是我这个衣服上是很外行的哈？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合不合适。就好像现在看见一件这个男人的话呢，是什么？Armani 的西装啊。女人的话呢，我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姐妹们可以告诉我啊。Lehman Brothers 哇，这个是在外国的哈，是法国的或者是意大利的衣服啊。这看的这些东西觉得很漂亮啊，所以多看了一眼，所以我们犯罪真的要很小心，常常你不该看的东西，不应当去注意的东西怎么样，偶尔看到一次就停在那里了啊，不要再去再多看一眼啊，不要再去多看一眼。箴言上告诉我们一件很有意思的话，那他的箴言四章二十五节，他说你的眼目呢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啊。中国人有句类似的话叫什么？目不斜视。对了，你知道人什么时候去斜视啊？不该看的时候你就是斜视的，对不对啊？所以看是可以看，但是不可以多看那一眼，以至于让我们犯了罪，以至于犯了罪啊。其实很妙的，这件衣服他敢不敢穿呢？我看是不敢穿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以色列人的衣服啊，不敢穿的。但是人就这么倔哈，贪心的时候就会做这种事。下一个呢，就是贪字，贪就是贪爱那些不是属于你的东西。贪爱那些不属于这些东西，这贪心是从什么来的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啊，从里面发出来的。雅各书里面讲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啊。我常说这个人犯罪是里应外合啊，里面已经有贪心虚荣，有重心呢，然后再加上外面碰到情况怎么样，里应外合啊，里应外合，里应外合就不好了。他说这个，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人犯罪的四部曲啊。先是碰到试探，看见东西啊，然后呢，勾引里面的私欲。假如不再往下去，不把它及时阻止的话呢，私欲就会怀胎的 怀了胎还会生出罪来的，这就是人犯罪的步骤啊。那在这里啊，这个亚干就是他心中已经有着贪念，以至于他怎么样看见这些漂亮的东西，他就做了下一步了，这就拿不该拿的东西，拿不该拿的东西。这里啊，要让你们看两节经文，讲你平常读圣经大概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字的区别。一个人呢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6:18，这是耶和华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命令，所以你们去进入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的事情。他说什么？他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呢，就要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啊，这是神在以色列还没打进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就警告他们的。这里我让提醒当灭之物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我觉得吕正中的翻译翻得更好，就是当灭归给神的物。啊，这个翻译更包含的更完全。换句话说，打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以色列民第一次进入迦南地打胜仗。啊，在旧约的教导里面，第一件事情都是要怎么样，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出熟的果子、投生的孩子、投生的牛羊，啊，战利品的第一个战利品都是归给神的。啊，所以神讲明了，所以耶和华神不说我没跟你讲，你犯错，那你说我没听到啊，神已经讲了啊。可是呢，当这个亚干去犯罪，他自己在这个法院里面，不是法院哈，他自己供出来的供词里面，他怎么说呢？在约书亚记第7:21，约书亚记第7:21，他说什么？我在所夺的财物，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一幅200。哦，对不起，我怕声音太小，对不起啊。看见这个示拿的衣服，然后200色的银子，然后一条金条啊，所以我贪爱这些钱。你看他是说什么？是所夺的财物。这个字呢，换句话说，这是战利品。我把这两句话让你们平行来看，用意在哪里？神告诉他们百姓说，这是归给我的。亚干怎么看？这是战利品，我们大家都可以拿的。啊，神有说这是战利品吗？至少在6里没有这样说，到第8:2的确说了，你们进入爱城的话呢，你们所夺的东西就是你们的战利品。好，问题是在这里，亚干把神的话扭曲了。神的话明明说这是当灭归给耶和华的物件，亚干说这是战利品。差别在哪里？我刚说拿不该拿的东西，归给耶和华的东西你可以拿吗？可以吗？不可以啊。那你就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就把它扭曲，说哎，我那边这个是我们掠夺来的裸物啊，所以可以名正言顺怎么样去拿啊？去拿。不要小看这两个字的区别。问题在哪里？多少时候我们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来看，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面跟自己找借口。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小看这两个字的区别。神明明讲说这个东西是归给神的，那亚干偏偏说这是我可以拿的。扭曲神的话，我们常常在生活上也犯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今天王三弟兄在报告这个财务哈，因为我不是你们的驻堂牧师，说我可以讲一些话，陈牧师不方便讲的。请问11奉献是 suggestion 还是一个 requirement？ 啊？ 是命令呢还是建议？啊，我没讲，是你们讲的命令哈，啊，也是圣经上讲的命令，对不对？所以因为你如此行，让神家不会缺粮，对不对？我们人就常常会 twist God's word， 就把神的话改了。亚干就做同样的事情，啊，千万千万记得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我们人心里，人心诡诈比万物都可怕，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就把神的话来扭曲。所以平常要注意，神说你必须这样，哎，他讲必须就是必须，不是说你可有可无的。啊，同样的，亚干犯罪就落在这里，把不该拿的东西他可以拿，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找了一个 justification， 啊，这是裸物，这不是。当灭族归给耶和华的，啊，问题就是在这里，他做了这件事情呢，啊，就得罪了神，啊，得罪了神。其实，在圣经上常常警戒我们，啊，在以赛亚书5:20里面，他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换句话说，小心哦，啊。很多人会把神的话黑白颠倒，那亚干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我刚刚提到他贪心拿来这个衣服，实际上怎么样，能不能用？根本不能用。我看时间，有个笑话我非讲不可。有个牧师啊，这个骂牧师，自己是牧师大概比较没问题啊。这个礼拜天呢，偷偷去打高尔夫，啊，结果被人家看见，结果人家就神啊，这个牧师礼拜天不去敬拜神，他去打高尔夫，你怎么办？这个神说你不要急啊，我有办法。所以呢，这个牧师就去打高尔夫，然后那天呢，每一杆都是 eagle。每一杆都是 ego，啊，最后呢是 perfect score，啊，结果耶和华说 That's my perfect punishment。 是耶和华神的话，这是给他最好的惩罚，你知道为什么？他敢跟人家讲吗？啊，不敢跟人家讲的，啊，这是耶和华神很聪明，啊，对。好，另外一个呢，他把东西藏起来，他多看了一眼，起了贪心，然后呢拿不该拿的东西，最后呢还把它藏起来。人藏东西是以为怎么样？神不知人，什么人不神不知鬼不觉哈，没人会发现的啊，没人会发现的。难道是真的吗？我想人都会想，哇，这个以色列人有60万大军，这个只有亚干一个人拿了一点东西。Big deal， 啊，又怎么样呢？啊，对不对？谁会知道呢？会不会这样想？不会哈，啊，我想亚干一定这样想，他再敢拿嘛，才敢藏起来哈，啊。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对于罪、对于违背他的原则的事情，他是一个个算的，一个人一个人算的，绝不含糊，啊，绝不含糊的。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想有这个想要挑战耶和华的话，我劝你千万不要。神嫉恶如仇，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神，他会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他不容忍罪恶，不容忍罪恶的。所以亚干以为可以逃，他以为神看不见，其实圣经上讲到神的眼目察看全地的经文太多了，啊，经文太多了，啊，耶利米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以为我看不见吗？啊，你们做这些事情，以为我耶和华看不见吗？新约里希伯来书4:13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的事情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 ，is totally naked。啊，我们这个心里的思念，什么东西在神的面前全部知道的，啊，问题在这里，亚干以为不知道，亚干以为不知道，所以他才敢把这些东西藏在家里，啊，这个是在7:1里面耶和华点出来说，在你们中间有人犯罪了，拿了我不准拿的东西， 而且藏在他家里。那刚刚讲到以色列人都一起受到了连累，对不对？其实以色列人中间也犯了一些问题啊，以色列人中间也犯了问题。以色列人的罪在哪里？我们在第七章一开头就看见啊，他这次打仗呢很有意思，在第二节啊，因为前面第一节神讲了这话，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还不知道。第二节他说，当下耶稣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啊。所以耶稣亚派人去窥探了，但是这些探子回来的报告蛮有意思的。他说呢啊，不必劳动这些百姓，只要派两三千人上去，这个千字啊也可以翻成队，两三队上去就可以了。我觉得翻成队可能这个 contrast 更好哈。然后呢就能够把这个爱城取下来，不必劳累众民去，因为怎么样，那里的人少。What kind of report is that？ 啊，他这个回报是什么信息？没问题啊，没问题。前面亚干是拿了东西的嘴，好，大家就觉得很明显。其实以色列的探子，以色列的整个百姓也犯罪啊。我们常常一想到犯罪，杀人放火，其实是犯罪。我们不听神的话，不倚靠神，本身就是罪。以色列民在这时候犯了这个罪。他这个回来的报告，让我们一看见怎么样，根本把神怎么样放在另外一边。你还记得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紧张的要死，这个约书亚还在那走来走去，碰到耶和华的元帅，对不对？啊，他说你是帮我们的还是帮敌人的？使者说怎么样？我是耶和华元帅。如果我们打仗做事教会一切的形式不把神当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本身就是一个罪。所以在这里他根本没有把神放在前面。神啊，我们应该怎么打？神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有意思的圣经记载，他们探子回来之后，下面那一节经文开始两个字，于是啊，于是，于是换句话说，就是这事情理所当然就这样去做了。啊，这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打完耶利哥城胜仗之后松懈以后的心态，不再依靠神，不再依靠神。他们不把神当作神，也不去寻求神的面，也不管神有没有应许，就算了，就算了。这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结果呢，我们当然知道，大败，大败。所以犯罪的后果是有的，是我们要去承受的。以色列人失败，就让他们看见亚干的罪，以色列百姓的轻忽的罪，让他们吃到这个失败的苦果。那之后呢？约书亚有一个一段祷告啊，这个祷告跟摩西祷告很像的哈。那祷告之后呢，耶和华神对这个约书亚讲了，他有三个起来。三个起来，第一个起来呢，啊，是在这个第七章第十节，啊，第七章第十节，头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们为何这样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错，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家具里。”啊，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他叫他起来，哎，你在那里祷告悔改是很好，但是你不能老是陷在那里。面对失败，面对犯罪，悔改是应该的，但是悔改之后马上应该怎么样？有行动的。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失败，面对我们的犯罪的事情，因为假如不把这个犯罪的事情处理的话，这个失败一直跟着我们的， 失败是一直跟着我们的啊。所以他第一个起来在七章第十节里面，只要叫他们起来，叫以色列民要面对他们所犯的错啊，面对所犯的错。他第二个起来呢，是在第七章十三节，他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等等等等。所以换句话说，第二个起来就是说，你要面对你的问题之后，你要对付你所犯的错，要有行动的，要对付所犯的错。他首先你们百姓要自洁，首先百姓要自洁。一般在圣经里面讲到自洁有一些仪式，但在这里他从来没有提啊。那很可能就是要这些百姓自己回家去反省，自己到身边去好好想想，然后呢之后呢就来要找出犯罪的原因，要找出犯罪的原因。这里记载了蛮详细的，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他很有意思，叫自洁第二天清晨呢，一大早这个约书亚就叫他们百姓来了啊，不是说只是叫一两个人来，全部都要来，然后呢要找出来。好，先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完了以后呢，找出谁啊？谢拉的宗派宗族来。找完谢拉的宗族之后呢，又找怎么样？沙底。找了沙底以后呢，又找米迦，最后找到谁？亚干。啊，你看这段记载是很有趣的，好像沙费周章一样哈，对不对？难道神不知道亚干犯罪吗？啊，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啊，我相信至少有两个原因啊，一个要让全民对罪的这个事情看得很严肃啊，看得很严肃。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另外一个原因，他给亚干机会来认罪，他给亚干机会来认罪。你想想看，亚干在那等，一抽，哇！假如是利未支派，哇，我逃过去了啊！一抽是怎么样？犹大支派，然后一抽犹大下面又是谁？谢拉，哇！他心里又一紧，越来越紧哈。我想这个过程一定还有一段时间。我想神一直在等亚干你自己出来认罪。常常在圣经很多这种不大被人注意的记载里面看见耶和华的慈爱。假如你们记得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有没有给犹大机会啊？有啊。神从来没有放弃让人能够悔改回到他面前的机会，即使到最后一分钟，即使到最后一分钟啊，我们的神真是怜悯，他是一个严厉的神，但是他是一个怜悯的神。亚干怎么样？跟犹大一样，失去了这个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好可惜啊，好可惜。之后被逮到了啊，亚干被逮到了，所以到二十一节他就认罪了，他怎么做的这件事情呢？那最后就把他一家，你去看他记载很有意思，把他家里所有的东西通通带到哪里？通通带到那个雅各谷去，通通带到雅各谷去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对付罪要对付的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神有足够的恩典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对神对自己罪的处理也要完完全全。道理很简单的，你知道在今天任何开这个 cancer 的这个手术都是宁缺毋滥，因为情愿把有一点怀疑的怎么样都把它割掉。为什么？怕怎么样 recurrence， 怕再犯。对付罪也是一样，不能够留下任何一点点残渣，要完全处理掉。所以你再看他的记载是好像哇这么严厉啊，从打死之外怎么样还完全用火把它烧掉。原因就在这里，神要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要彻底， 解决我们问题要彻底。所以他叫约书亚起来，第一个你要面对你的问题，知道犯了罪；第二个起来叫我们怎么样，要来对付我们的罪，彻彻底底的对付我们的罪；第三个起来是在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这个起来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把我们的罪承认了，而且罪已经完完全全的对付了之后，神要给我们一个转机，要变成新的，变成转机。所以你起来，你去再去到爱城去攻打，那这里就是自己在何西亚书里面第二章提到的，他就讲到，如果以色列百姓你回来的话呢，就好像神从埃及把你们召回来，又像这些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在雅各谷里面要变成指望门。所以以色列的失败在神的手中，它可以变成盼望，变成一个转机。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失败没有关系的，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来对付失败，在失败中间转败为胜，转败为胜。那这里就是在雅各谷里面，神借着神的饶恕，重新开始成为以色列人的指望之门。他做什么呢？他先来安慰这些百姓，他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圣经里常看到这句话，很有意思的，不要惧怕不要惊慌都是神先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心里会很紧张的，所以我们耶和华神先主动来安慰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要显大能力来帮助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当我们诚实是在神面前认罪的话，神要来改变我们。你知道当人一认罪把罪处理之后，神的同在就跟以前完全一样。你还记得我想大概是不应该考你们，上次讲到两个礼拜一定不记得了哈。在耶利哥城他得胜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怎么样，耶和华是他们元帅嘛，对不对，神又给他们应许嘛，然后呢他们又遵照神的话去做嘛，所以怎么样，不该胜的才胜了，对不对？你在这段记载里面你一看，耶和华神也一样的他重新与他们同在，而且给他们一许，说什么呀，我已经把爱城、爱城的王、爱城的一切东西怎么样交在你们手里给他们一许，对不对？而且呢也给他们指示上次给他们指示要怎么打，这次也给他们指示怎么样打，对不对？我们的耶和华神真妙。我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心里很有感动，很有感触我们的神真是妙，真是妙。假如你说第一次打耶利哥城这简直跟神话一样只要这个每一天绕一圈，然后最后第七天绕七圈，然后怎么样大声一叫城就会倒的，你说这简直不敢相信。这次呢有没有给计谋？有，你要埋伏兵诱敌出城神最妙的告诉他怎么样，你去打的时候就跟你上次打败一样，假装在逃假装在逃，然后呢他们里面的人就会出来追你，然后我们的伏兵从后面就进到他们城里把城烧掉。我们以为是个打败仗的一件事情在神手中怎么样变成打胜仗的一个手段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是福气我们愿意依靠神，以神为神，让他当元帅，也听清楚他的应许，我们愿意去遵行的时候，不管以前我们干了什么样的事情，神可以把你扭转过来我们觉得是做错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因此让以色列人在爱城得胜，爱城得胜，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把罪对付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有个新的开始，有个新的胜利，而且以后他重新，以色列人在第八章的最后重新，以色列人 recommit 再把他们 commit 在耶和华的面前。 在神的面里面，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改过，每一次都跟新的一样。很感谢神，我们的神的记性啊，他常常纪念到我们的需要，他的记性也很差，他从来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啊。我们的神好不好？ Selective memory 啊，我们的需要他都记得，但是我们犯过的错，我们已经悔改的事情，他怎么样都不记得，都不记得。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是有何等的福分。虽然我们不完全，也会犯错，但是你坚固我们的道路，你让我们在。